死亡预约费的故事。费拉特尔已经失业很久了，他穷困潦倒，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。虽然他的哥哥是小母牛乳品公司的大老板，但是这个哥哥非常的势利，他已经跟这个哥哥有15年不曾来往了。这一天黄昏时分，天上下着小雨，路上的灯显得一片的迷蒙，费拉特尔失魂落魄地走在雨中，他的心里十分的苦涩，因为他的钱包里只剩下了3个法郎了。雨越下越大，此时他正好走到了电影厂的门口，于是他便躲在他们的广告栏下避雨。正巧的是，他一抬头正好看到广告栏里贴着电影《死亡边缘》的大海报。费拉特尔曾在这部电影里当过跑龙套的角色，他得来的报酬也维持了他好几天的肚子。现在想一想，连这样的机会都没了，他的心里不禁涌上一阵酸楚。费拉特尔感到疲惫不堪，他只想回家，可是一想到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，他拿什么来维持一家子的生活呢？他犹豫再三的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决定去找老同学皮尔，向他借一点钱。皮尔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，据说他开的殡仪馆生意很好。此时，皮尔正挺着大肚子站在殡仪馆的门口，他正欣赏着街上的雨景。费拉特尔虽然和皮尔是中学同学，但是他们平时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来往，因为皮尔实在是太傲慢了，他根本不把费拉特尔这种穷学生放在眼里。他今天见了费拉特尔，竟然十分热情地请他进去坐一坐。费拉特尔于是便跟着皮尔走进了殡仪馆里。殡仪馆里摆满了棺材，显得阴森森的，令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。费拉特尔颤颤巍巍地落座之后，正犹豫着怎么向皮尔开口，皮尔却大谈起自己的生意经来。他自负地指着对面一家叫做茂一的殡仪馆说：哼，你看他们这些蠢货只知道等死人上门，而我呢，在人们健在的时候就把生意给预约好了。这呀，需要手段，需要天才，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，皮尔得意地说着。突然他把话锋一转，他狡黠地看着费拉特尔：老同学，我非常欢迎你来做我的顾客，我愿意资助你500法郎作为你的死亡预约费，怎么样？
什么？死亡预约费？
费拉特尔不知所措地张大了嘴巴。皮尔嘿嘿一笑，他说：哼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写一份遗嘱，要你的哥哥以后在我的殡仪馆里为你安排一个1等1的葬礼就行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500法郎，放在了费拉特尔面前的桌子上。老同学，你想过没有，这能为你买多少东西？至少它能使你的全家都不再挨饿受冻了吧。看着桌子上这500法郎，费拉特尔的内心正在痛苦地煎熬着。
什么？死亡预约？皮尔不就是想要自己的生命作为承诺，来满足他的生意需求吗？可是不这样做的话，自己又在哪里去弄钱来养家糊口呢？
一想到今后的生活，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费拉特尔接受了这笔钱，于是他拿起了笔，按照皮尔的口述写下了自己的遗嘱。当费拉特尔精疲力尽地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的8点多钟了。500法郎给全家带来一片的欢笑，妻子很快上街买了很多的面包、火腿以及酒。费拉特尔他凄楚地望着不明真相欢天喜地的妻子，他看着4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着，他自己却实在无法下咽。从第二天开始，费拉特尔每天出门， 如果从皮尔的殡仪馆面前走过，他总是低着头悄悄地溜过去。可是皮尔那令人惊恐的话却从来没有放过他。
嘿，老同学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
他懂得皮尔这话的意思，拿了人家的钱，人家正天天等着他死呢。这样一天又一天的精神折磨让费拉特尔简直生不如死。既然拿不出钱来赎回自己的生命，他不得不郑重地考虑自己死亡的问题了。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，费拉特尔只收到了一张明信片，那上面只有一句话：皮尔先生对费拉特尔先生怀着美好的期待。
哼，这美好的期待让费拉特尔感到心惊肉跳。
他心里清楚，皮尔显得是等得不耐烦了，他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要他的性命。费拉特尔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一夜不曾合眼，朦胧当中似乎看到皮尔拿着自己的那份遗嘱直逼他的床前。他被吓得大声地喊叫起来：
不，皮尔先生，我一定尽快履行我的诺言。
被惊醒的妻子使劲地摇他，打断了他的梦话。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自己必须去死了。第二天，费拉特尔到药店买了一盒安眠药，他准备去告诉皮尔，欠你的债我今天就可以还了。费拉特尔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殡仪馆的门前，可是他见到馆门紧闭着，连铁栏杆也放了下来，门口贴着一张黑色的告示：因丧事停业。费拉特尔觉得很奇怪，他忐忑不安地问那个看门的人能否让他去见见皮尔老板。那个人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费拉特尔一眼：
皮尔老板昨晚心脏病突发死了，现在这里面正在举行葬礼呢。
什么？死了？
费拉特尔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。靠死人为生的人他死了，做死亡预约交易的老板他死了，那自己不就成为自由人了？费拉特尔在殡仪馆门前伫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人们见到他抓着自己的头皮慢慢地穿过了马路。他推开了对面那家叫做茂伊殡仪馆的大门。
先生你好，
费拉特尔自我介绍地说，
我是小母牛乳品公司老板费拉特尔先生的弟弟，我想和你们谈一笔生意。
茂伊殡仪馆的老板惊讶地看着他，然后又分外热情地给他让了座。在半个小时之后，费拉特尔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二份遗嘱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死亡预约费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